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哈，每一次我上来的第一句总是说弟兄姐妹平安哈。基督徒哈见面的时候啊，特别在有时候啊，在台上哈，很自然就会说平安。就是好像我们是彼此问候的一句常用语哈。我们广东人呢，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常常听见年长的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问吃过饭没有啊。现在不晓得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招呼哈。但是基督徒见面的时候，我们说平安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号的一个的用词。只是当耶稣基督死后，门徒当时进入一个非常恐慌的一个的时候，他们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跟随这一位的老师啊，3年多的时间，突然间他被抓了，然后被钉死了。突然间这一群的跟随的门徒一下子不晓得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在一个非常恐慌的一个的日子里面过生活。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第一句的话，他没有讲别的任何一句的话，他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基督知道当时这些门徒在面对那样的生活的情况的底下，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平安，因为他们在恐慌的当中。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他说我要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知道在我里面有平安。为什么？因为在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能够说平安，其实是一句非常好的问候的一句的话。因为在这个的世代的里面，我们也是常常面对究竟前面的路是如何，世界会怎么样啊？最近大家可能都很留意这个世界的动向啊。那么国与国之间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的困难，无论是经济啊，无论是战争，我们都在一个好像没有一个很完全有平安的一个的时代。所以平安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很重要。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的问候平安。今天就像盼望跟大家来思考，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真正从神来的一个的平安。多少时候我们寻找平安，我们都是用很多外在的东西来给我们增加我们多一点的安全感，但是真正能够从神来的平安才是最宝贵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从两处的地方，两处的圣经来思考究竟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平安。第一处的圣经是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的18章，在1 Samuel chapter 18，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18章，我们从第6节哈，我们读完16节哈，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啊的18章，从第6节到16节啊，在教会的圣经前面的部分，旧约的部分232页，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8章 ,1 Samuel chapter 18 from verse 6 to 16. 撒母耳记上的18章啊，我们从第6节我们读完16节哈，大家找到我们一同来把这段的圣经一同来读一下，一起来。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响，搓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到川河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愤怒，不喜悦解话。 就说，将万万给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皇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惧他。他以色列人和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扫罗是谁？扫罗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的皇帝，虽然他是属于以色列国当中一个十二个支派当中最小的一个支派，称为最小的支派便雅悯支派，但是他的 出生的背景很好。他的父亲呢，圣经形容他是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在小字里面写着是个大财主。我相信这个小字形容的比较更对哈，不是个什么勇士，那是个很富有的一个的人。所以从扫罗的背景里面看，他在成长的里面，他是在一个富有的一个家庭，虽然这个支派很少，但是他本身在家里面是一个很富有这个成长。然后圣经对我们介绍扫罗的时候，对我们说到扫罗的一个他的外形形态是怎么样啊？那他长得非常的健壮，身量很高大，而且圣经说他是很英俊，哇，又高大又英俊又富有啊！我最近在网上看见有一个新的名词叫什么？哎呀，你们都知道哈、啊！哇，他就是完全的符合这个的形容，对不对？扫罗都是这样一个的人啊，是一个。所有的女生都觉得哇，这是个最好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的丈夫的一个的寻找的对象，对不对？而且他不单只是这样哈，他还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很留意别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很懂得与别人交往，很懂得别人关心别人的心情的一个的人啊。记得有一次。他爸爸有一些的羊丢了，哈，那他爸爸猜他去找，他找羊找来找去找不到的时候，他说不要去找了，为什么不要去找了？因为可能我爸爸不会再担心这个羊丢不丢了，可能他担心我的安全，所以他是非常了解，他是很懂得人的心的一位，他与人的人际关系也是挺好的。神更指派他成为以色列国的第一任皇帝。啊，你说是个多完美的一个的人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背景出来。按理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应该过得非常好的一个的人生才对。对不对？好的背景，好的样貌，好，什么都好。按理应该是过得非常好完美的一个的人生。但是当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讲到扫罗的人生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这么完美的人，他对他的身份看得非常的重。当他做了皇帝之后，他非常的注意究竟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皇位继续的持守下去。刚才我们所读到哪一段的圣经六到十六节，如何来形容这个扫罗当时的一种的心情呢？大卫帮助这个以色列国打赢了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们回来回来的时候，所有的群众哪里非常的欢呼，哇，为什么？因为敌人被打倒了那么扫罗带着大卫回来的时候，圣经这样形容，哇，大家在那里非常的欢喜的时候， 哎呀，这是妇女们在那里唱歌歌颂，不过错了，唱错了，唱错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然后第八节就是告诉我们，扫罗甚愤怒，不喜悦。然后第九节，扫罗怒视大卫。然后扫罗怒视大卫。然后第十节，他在家中胡言乱语啊。然后十一节，他要把大卫从用枪把他刺透。第十二节，他惧怕大卫。然后十四节，因为大卫做事非常的精明，十五节说他就甚怕他。你看看在这段圣经里面如何来形容扫罗？愤怒、惧怕、仇恨、惊慌，所有这些的形容都在表达告诉我们一样很重要的事。虽然扫罗当时是作为一个皇帝什么都有，但是他内心里面却没有一点的平安，他非常的惧怕，是不是？看他形容里面，他害怕到一个地步，他仇恨到一个地步，要杀人了。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说，在刚才所读的阶段的圣经里面，扫罗是完全一点平安安全感都没有，因为他面对大卫的时候他就惧怕了，而且甚惧怕。当然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第十节哈，那么这里说哪日神从神哪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的身上哈，然后他就做出几次事情。我们常常读到这时候我们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还要把恶魔拆到大卫哪里去？我们常常读到这节的时候我们都不明白。其实圣经里面常常形容哈，那么恶魔呢是从神而来的。为什么？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哈，约伯记里面神跟魔鬼有对话，然后神说好，你去对约伯，你爱干啥干啥去。这好像是神差恶魔去到约伯那边去的，其实并不是，只不过是神没有禁止这个魔鬼做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雅各书里面有一段的圣经是非常的重要，我读给大家听哈，让大家不要误会是从神所差来的恶魔哈。雅各书里面有一段的圣经是这样的形容神的哈，雅各书的一章十三节里面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的私欲牵引，牵引诱惑，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然成长就生出死来。那这个都是圣经让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邪恶的东西并不是神所差来，神所给人的啊，只不过神说神没有禁止这个恶魔来到。如果我们读到撒母耳记前面稍微前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其实当扫罗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在十六章哈十四节里面说，讲到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就有恶魔来到扫罗的身上啊。所以呢，在这个十八章的第十节里面不要读错，以为是神把这个恶魔差来让这个扫罗这样的不安，并不是啊，只是神没有禁止这个魔鬼来引诱这个的扫罗做这些事情。表示什么？表示扫罗已经失去了从神来的那一份的平安。我们就来看究竟是什么的理由让扫罗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描写他那样的一种的惧怕惊慌呢？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七节哈，十八章的第七节，就是因为那些的妇女唱那个诗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扫罗就不喜悦了。为什么？因为这些的 民众人民喜欢大卫多过扫罗，把大卫看得比扫罗更高，扫罗内心就不舒服，他就产生一种的害怕。为什么？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安全感。为什么？因为他把所有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原来他是妒忌大卫，因为他把所有的安全感建立在群众的身上。所以当群众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动的时候，这个扫罗内心就产生恐惧，哎呀，这些人再不爱我了，这些人再不拥戴我了，那我怎么办？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怎么办？这个就是大卫在内心里面产生恐惧害怕没有平安的理由，不是单单妒忌大卫，乃是害怕这些群众转向了大卫之后再没有人拥戴他，这个是他真正的害怕。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心情高低，他做事的所有的事情都常常是被外面的群众所控制的。大卫本来是个很伟大的有能力的一位的勇士，圣经前面告诉我们他去打仗的时候是非常勇敢的去打，但是慢慢当他的地位越来越稳定的时候，到了皇之后他开始变了，变什么？他再不是依靠当日来给他圣灵同在的哪一位的神，他是害怕他要保住这些的群众对他的爱好喜爱。所以有一次前面告诉我们啊，在这个的13章哈，讲到扫罗要去打仗了哈，但是呢撒母耳已经约了他，他要来撒母耳要献祭，为他去打仗之前是献祭啊，求神祝福。怎么想到那个撒母耳没有来，迟迟不来，这个扫罗呢就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不是立位人，他不是祭司，在当时按照神的要求，神的命令，只有祭司能够献祭。但是这个扫罗因为看见那群众慢慢离开了，所以他就害怕，怕他们走了再没有人拥戴他了，所以他就勉强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抢夺了立位人的地位，献祭，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接下来去打仗了，跟亚玛利人打仗，打仗的之前神已经告诉这个扫罗，这个以色列的群众，你们打这个亚玛利人，你们可以去攻打，然后你们会打赢，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们要知道，所有这些亚玛利人的人跟那个所有的资产都要除灭，不能够留下任何一点。当时扫罗因为群众的缘故，把那些好的羊啊、牛啊、珠宝啊、金啊、银啊都留起来。然后撒母耳来到时候，他说：“为什么你违背神的命令呢？”他说：“没有啊，我没做这个事情。”那撒母耳说：“那些牛羊那个叫那个声音从哪里来？”哦，他说：“这是我特意留下来用来做什么？献祭的。”神明明告诉他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他却违背。为什么？因为害怕群众，群众要他做他就做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前面这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大卫打赢这个巨人的时候，那些群众回来高呼大卫更厉害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就非常的不安。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是为了保住群众对他的哪一种的地位，现在竟然一下子给这个大卫抢夺了，他内心失去了任何的哪一种平安都没有了。如果大家看过一些的关于领袖啊 leadership 的书啊，你打开任何一本有关领袖 leadership 的书啊，你都会看见里面的形容 作为一个领袖最重要是什么？当然还有很多这个 integrity 啊，有很多这些的所谓的德行这些的要求。但是更重要一样的，所有的书都是讲一样的事情。作为一个领袖，一定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而且能够把跟随的人带到达到这个目标，这个才是真正的领袖。所有的 leadership 的书都会讲这样那个事情。但是我们看见扫罗就不是一个领袖，为什么？因为他并不是带领群众，乃是群众带领他。为什么人没有平安？为什么人没有平安？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自己没有立场的时候，没有一个立场的时候，人就会很随意随着群众四周围的人而走。如果是这样的话，必定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群众四周围的人随时在改变。扫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并不是有一个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位分在哪里，群众要这样做他就这样做，群众这样做他就这样做，为了要保持群众对他的哪一种的身份。但是群众是随时会改变的，大卫比他打赢一次，大家就捧着大卫，他内心就失去那一份的平安。因为群众不断改变，人就没有，如果是顺从群众的意见，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社会当中，你知道最没有平安的人是什么人？你猜一猜。在美国的话，可能最没有平安感的人就是那些政治家。以前做领袖的都有自己一个很清楚的目标，现在什么事都要什么民意调查啊，按照民意去做就要去做。另外一种最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感安全感的，你知道是什么？什么人？那些明星，那些的群众人物，公众人物。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群众，他们才有自己的地位。如果群众不爱他们，他们就没有地位了，他们就失落了。所以他们的平安感是建立在群众对他的哪一种的需要多少。所以做什么都要按照群众的喜好来做。你觉得这样的人有平安有安全感吗？没有安全感。我相信是最惊惶害怕的人，就是要以别人作为人生的指导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说的我需要独立，我需要独立，不要跟着别人走。但是多数时候人就是跟着别人走，跟着这个世界走。我记得在我的女儿还小的时候，刚刚开始去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师母要上班哈，我开始在教会已经服侍了，所以早上呢我的时间就比较容易安排哈，不需要一定要做些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呢乐于在学校里边有些什么呢，我都会可以去哈，去参与哈。特别刚开始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就总会发一个的怎么说呢，一个表哈，说谁愿意做 volunteer 哈，那个叫什么志愿者哈，来帮忙哈，那个小孩子哈，那一般都是母亲去哈。那时候他师母要上班呢，我就签了，我也去哈，好像不知两次还是三次哈。哎呀，去到那边，我就是也没有什么 helper 哈，帮不了什么忙。但是呢，需要有些家长在哪里哈，我就去了。哎呀，但是去到哪里，我发现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一件的事情。小孩子幼儿园哈，几岁刚上学的小孩哈，去到哪里呢？他们整个的学习的过程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时间表 schedule， 对不对哈？进来的时候这20分钟做什么，接下来做什么，就是很清楚的那个 schedule 在哪里的哈。那进来的时候小孩子呢都是乱糟糟一场，很哪里哇呱呱呱叫的哈。那当他老师一进来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这个 schedule 开始的时候，老师一坐在那个讲故事的那一个桌子上，哇，那些小孩都乖乖的就围着这个老师的前面那个地毯，就坐在那里啊听故事。听完故事，很自然他们就懂得要去洗手，然后吃东西，然后就坐在那个椅子上还做些什么图画什么东西。哇，我觉得奇怪哦，这些小孩为什么那么的听话啊？时间到了，他们就做那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当然有时候会看见有一些小孩很闹啊，不合作啊，老师讲故事的时候他就走来走去啊，发现那些都是刚来的，刚刚进入这一班的里面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他还不懂得规矩，还不懂得这个的要求，刚进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呢他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啊，其别的孩子们都很乖乖按照那个来做。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老师给他们这个的要求，而且呢是必定要这样做的，不这样做的话呢可能就会被罚啦还是什么的啊，不，总之有这样的要求，他们习惯了他们就会做，而且乖乖的。一到下课的时候啊，去休息的时候，哇，我们跑出去是疯了一样在那里玩啊，进来的时候就按照那个老师乖乖的这样做啊，我觉得这个很奇妙的一个的事情。后来看了一些书，我发现哦，原来我明白了，原来小孩子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要求，而且知道这个要求必须要做，他有这样的要求而且必须要做，他知道这个越清楚他就越有安全感，就越安静，越不去闹。如果他不知道，他没有安全感，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就会闹得很厉害。有时候你看见小孩突然间在哭，为什么哭？他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他想什么。有没有见过这些小孩啊，他们就哭，哭什么？为什么哭？他不知道他自己想做什么，失去了这个方向，没有安全感，他就很容易没有平安，恐惧。我发现原来不单是小孩需要一个很清楚的人生的方向才有平安感，在家里面也好，在外面也好，如果他知道他自己的定位在哪里，他就知道人生的路怎么走，他就平安。看过一个的文章，问一些青年人，问他们觉得人生怎么样，他们觉得非常的害怕，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他们的答案是，因为从小父母亲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说什么都为孩子安排好，所以他不懂得自主决定，所以一出来这个社会不晓得怎么样的做决定，非常害怕。另外一种极端，父母什么都给孩子做决定，哎呀，从小训练他，让他自立，让他做决定，他做什么都可以，然后做了错了没所谓啊，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那个结果呢，现在年轻人说，就是因为从小父母告诉我给我一个感觉，我做什么都可以，反而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到一个地步他反而不敢相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决定，所以很害怕。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知道你的要走的路是怎么样的话，你很有把握，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人生的路怎么样走的时候，你会受外面的影响的时候，你会很害怕，很惊慌。这个就是扫罗没有自己清楚的人生方向，他不知道自己做个皇应该有的是做些什么事情，群众要他做这个他做这个，群众喜欢他做这个他做这个，甚至做这事情是违背神他也照样做，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取悦这些群众，可以保护了他自己的位置，因为他没有一个清楚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无论是小孩无论是成人， 我相信如果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是应该怎么样走的时候，前面遇见的困难我们都很有把握去走。否则的话，世界变动，我们的心就七上八下，因为我不知道究竟我做的决定是对还是错。就好像那些年轻人所调查的一样，我做这个事情父母也是可以，做那个事情也可以啊，父母常常告诉我他爱我，但是实在是真的爱我，我也不知道，失去了真正什么叫做对，什么是错，这个是非常让人惊慌害怕这个情况。哎，看过一个的故事哈，挺有意思的。你知道那个 Edison 爱迪生哈，发明很多的东西，对，拿了很多的专利哈。故事说到有一次，他的实验室，他的工厂哈，着火了，整个工厂在那里烧得很厉害。因为他做那些研究，可能有很多很容易产生很多的爆炸的那些东西，那个很大一个火在那里烧。当时那个爱迪生坐在那个火场那里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儿子啊，20多岁的儿子跑来看到父亲在那里看着这个工厂在烧的时候啊。这个父亲赶快跟着孩子说，孩子赶快，你妈妈在哪里，赶快叫她来。那个孩子以为爸爸被这个工厂烧了之后非常的害怕哈，那叫妈妈来陪他。他说赶快叫你妈妈来看，这么大的火可能他从来不会看过的。然后人家就问他，第二天早上起来啊，他就自然自语的说，哇，他说解一场的大火实在是最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把我过去所有错误的东西都一把火烧掉，感谢上帝，我现在可以重新再来过了。所以故事告诉我们，第三周之后哈，过了三个星期哈，他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的流星机啊的发明。后来我再找一找，这个爱迪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面对那么大的一个的改变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生命的定位在哪里，并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并不被环境所影响，他知道他的路怎么样去走，因为他有神，他相信有神。弟兄姐妹，平安在哪里？平安都是在神里面。耶稣基督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扫罗之所以没有平安，因为他选择了跟随这个世界，把神的命令放弃了。他以为世界这些群众能够保住了他的王的位分，但是这些群众一改变，他的心就产生惧怕、慌张、愤怒、仇恨，甚至要把大卫来杀死。扫罗跟大卫是一个很大一个的对比，我们来看一看究竟大卫给我们的生命里面如何来看出来，在大卫的身上看到平安是什么。在32篇，一篇很好的一篇的诗篇，我们来透过这篇的诗篇，我们来看看究竟大卫是如何来得到这样一份的平安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诗篇32篇是在旧约圣经438页 Psalm 32 The whole Psalm from verse 1 to 11 Psalm 32 诗篇32篇从第一节到十一节，在旧约圣经438页，我们还是把这篇的诗篇来读一下哈，让我们能够体会大卫他的生命里面什么是让他有平安的一个的源头。我们一起来，得赦免其过， 揭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挨坑而骨头枯干。为此，凡全城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蒙到你，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游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必用绝环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二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回咬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那这篇的诗篇是大卫所写的、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所写、哦，但是呢，在这篇诗篇里面，我们看见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是大卫向神祷告的向神的祷告，一个祷告词。但是第八节到十一节呢，你会看见转了一下，是神向大卫的一个回应。好，所以呢，在这篇的诗篇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了解大卫的心情是如何。大卫是以色列国的第二任的皇帝啊。如果从外在的因素来看呢，他是比不上扫罗的啊。那但是他胜过扫罗的地方呢啊，是他的生命是以神为主，是以神作为依靠。就好像上个星期我跟大家所分享的诗篇十六篇一样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大卫一生都是把神放在他的生命的中心，作为一个最终的依靠。扫罗刚好是相反，起先的时候是以神啊顺服，但是后来就转了，向人多于向神。扫罗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啊，有犯错，有得罪神。大卫同样的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有犯错，也有得罪神，因为大卫不是圣人，他也只不过是人，所以他也会犯错。但是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分别在哪里？扫罗犯错之后，神提醒他，你犯错了，他的口说，神啊，求你赦免。接下来他的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他又重犯，一直在犯违背神所要求的。大卫在他人生里面记载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第一个的大错是什么？不单只杀人，还有淫乱，抢了人家的太太。所以他犯了一个是绝对是比扫罗之前所犯的小罪更大的一个的罪。但是大卫一被提醒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立刻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求神赦免悔改。他愿意接受从神来的惩罚，不愿意接受从人给他的责备。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很多这类的故事。你知道耶稣十二个门徒的里面有出卖耶稣的犹大，还有另外一个跟出卖耶稣犹大一样的出卖耶稣的是彼得。如果按照本质来讲，彼得跟犹大所犯的是同一个本质的罪，都是出卖耶稣了。但是彼得跟犹大的分别在哪里？犹大犯罪之后不懂得来到神面前悔改求赦免，自己把他吊死了。彼得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是因为他犯了罪之后被提醒之后， 他懂得回转来到神面前求赦免，这个都是那个差别。圣经实时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所以犯罪并不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出奇的一个事情。每个人，我们你我都有犯错的时候。神也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犯错而不爱我们。神常常在容忍等待人的回转悔改。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不愿意看见我们沉沦，不愿意看见我们灭亡，他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到神面前。这篇诗篇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这是大卫的人生的经历。他有没有犯错？刚才说了，他犯的错很离谱，很大的一个错误。但是因为他犯的错误，他知道罪所带来的对他的生命的影响是什么。第三节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坑而骨头枯干了。我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个是大卫告诉我们，形容我们一个罪犯罪之后，人在生命里面所受的哪一种的结果是什么？骨头枯干，生命一点的喜乐都没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来形容罪的时候，他讲到罪的外在的行为表达什么？是不义、邪恶，是一种的贪婪，是一种的恶毒、嫉妒，是一种的凶杀，是一种的诡诈，是一种毒恨。当我们读保罗所写这些罪的表现的时候，每一样的表现都告诉我们一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在罪中的时候，不可能人有平安的，不可能人有喜乐的，只有内心的痛苦，只有在挣扎在里面。如果我闭口不认罪，我终日哀坑而骨头枯干。这个是大卫生命里面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因为他犯了罪，他知道这个的结果。但是这篇诗篇里面也同时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但是如果神赦免的不以他有罪的，那个人就有福了。所以第五节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他说你就赦免我的罪。这个是大卫生命当中的经历。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有一些是我们做错的事情，还是说我们里面带着仇恨带着苦毒，我告诉你，无论你用什么，你不会真正得到真正的平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解决里面，无论是苦毒的恨意，还是罪疚感带来哪一种懊悔，这个都会让我们的心得不到平静安稳。所以大卫介绍来他说，凡是虔诚人呢，都当趁着你可以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临到他哪里去。这个大水泛滥指的是什么？犹太人看为大水泛滥就是灾难的四个形容词。当我们还在没有遇见灾难之前，我们赶快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赦免。然后第七节，你是我藏身之处，我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来环绕你。这个是大卫真真正正明白到什么叫做平安。不是人不做错，不是人完全走的路都是正确，有时候我们会错误，但是懂得回到神面前，抓着机会向神求赦免，然后得着从神来的释放。有一个很多人看过他的见证的一个的佛教的一个的信徒哈，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佛教的博士陈明卫，我曾经讲过他几次的见证，我特别把他打印出来，因为我不可能讲完整个的故事哈，我等下会放在那里，大家有兴趣可以拿去来看他的见证。他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 追求平安、追求人生方向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他的见证里面告诉我们，他出生的时候，父母觉得他是一个累赘，因为他的父母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他，而且呢也不愿意要他，只不过勉强把他生下来，而且呢他父母因为太年轻就有了他，所以一直都是非常贫穷的，他出生的时候，所以他成长的里面一直是被父母抛来抛去，因为父母没有能力照顾他，就把他丢给父母的外祖父祖母啊，还是说舅舅啊什么，在寄居在人家的家庭里面，所以他的成长里面一直都是被抛来抛去，所以他的心里面从小就没有一份真正的安全感，一种的平安，所以他从小都要问，究竟我人生的命运掌控在谁的手中？所以他很小，小学的时候他已经会学什么？学算命、看相，学这些怎么样能改命的方法，因为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的命会那么苦，所以从小他就愿意去追求，找出究竟人生的方向在哪里。所以他读大学的时候人家都是读一些比较赚钱的科他去读哲学，然后去读什么佛学，他要学怎么样能够改变这个命运，所以他学风水、学命理，什么这些东西都学他的婚姻，他的见证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婚姻是他透过这个叫什么排八字，是不是跟一个日本的一个的另外一个的男人男生两个的八字，哇，他自己算，哇，这个是一种绝配他自己都不信自己算的是准带给他的老师，佛学的一个的老师让这个老师替他算，哇，也真的是绝配他不认识，他不怎么认识这个男生，但是哇，绝配，还不抓住，赶快结婚，结婚了。结果苦难从哪里真正开始？他人生的里面婚姻非常的不幸福，所以在这个不幸福的里面，他用什么摆这个风水？今天床应该放哪里？明天后边那个要放一个鱼还是放一个什么？在家里面布置一切，为的是什么？改变他婚姻的这个命运不好。当然改变不了，越来越痛苦，越来越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快要崩溃了。他有一个奖学金，有个机会，他去到欧洲去旅行，因为没办法，他是在日本留学读佛教的博士，没办法，他有一个奖学金，他就去了欧洲，希望能够放松一下。你知道欧洲最多是什么？教堂嘛，而且那些教堂都是很漂亮，但是没有人去的地方。那他就有一天，他就走啊走啊，去到一个地方很漂亮的教堂，他就自己跑进去坐在哪里。你知道读这个宗教哲学，这些基督教他完全是读过，他知道那个教堂里面坐在哪里，突然间他感觉到很安静、很宁静、很舒服、很平静。突然间在你知道欧洲的那个教堂都是那个玻璃啊、玻璃窗，那个 stained glass 都是很漂亮，有个光从那里外面照进来。突然间他好像感受到神的同在，他温暖的心突然间出来。在那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他只是说愿意来跟随这一位他不认识的耶稣基督。他祷告完了之后，他离开这个教堂，一出门口，他的见证说好像世界突然间变了，进去之前四周围都黑暗，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出来的时候突然间觉得人生原来还有盼望，一片光明，因为他找到真正平安的源头。 我没有讲完这个故事，好多页的纸哈，你可以上网去看哈。如果你有兴趣看，等下我放在外面，你可以去拿去看啊。也有这个 video 哈，你可以拿回去看。为什么我要讲他的见证？这个是基督徒的经历。基督徒的经历是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多少时候我们一直向外寻找平安，平安一直寻找能够控制掌管我的人生，但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掌管我们人生的，并不是外在，并不是人的因素，那是神自己。大卫很清楚，当他犯罪之后，他知道内心因为犯罪缘故一点平安喜乐都没有，但是他也很清楚知道，当他回转愿意认罪悔改，神会赦免，会把平安重新给他。所以诗篇的32篇第8节说什么？我就是神嘛，神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这个就是神对大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没有一条的路人所走的靠自己能够走得完美的路，但是在神的道路的当中，那是美好的。无论是诗篇的第一篇，无论是诗篇的119篇，刚才陈弟兄读的诗篇的里面，都告诉我们神的律法、神的命令、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都是为了要让我们走在他的恩典，走在平安的路上。如果真正要找平安的源头，唯有在神里面，唯有靠着神的话，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并不是自由。我们人以为我自由爱干什么做什么，这叫做平安喜乐，并没有。音乐之所以能够那么动听，因为有乐理在掌管着它。脱离这个乐理，音乐就不成音乐了。大自然之所以那么的美，是因为有大自然的定律在掌控着它，所以大自然才那么的美。我们人生能够要活得好，活得平安，谁非我们是在这个造我们的主的安排旨意底下走着他的路，才会真正有平安。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去到父神那里，这条路才是真正的平安。活在世上可能还遇见一些困难，但这些困难不会把我们的平安拿走，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一团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走，世界不断在变动，人的声音也不断在变动，扫罗追求群众的拥戴，但是一件的事情，群众就改变他们的心。主啊，多少时候我们在世上，我们也追求世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平安，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得到这些所谓的平安却不然，因为世界不断在变，这些价值也不断在变。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才是平安的源头，你才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虽然我们无知不认识你，但是主你爱我们，从来没有撇弃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总是安排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你。主啊，求主你就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当中一些的朋友，主啊，他们的生命 你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你也知道。每个人都需要平安，求主你就把这样一份的平安赐给我们在寻找你的慕道的朋友，让他们真的体验到世界都不能够给他们真正的平安，唯有在主你的里面才能够享受。主啊，求主你亲自的来感动，来帮助，来赐福。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的朋友，你听完杰一个的信息，你觉得你愿意踏出一步来经历从神来的平安，你愿意伸出你的手说，神啊，把这个平安赐给我，就像当日你赐给门徒一样，赐给一切的信徒一样，把这个平安赐给我。在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慕道朋友，你愿意在今天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把这个平安赐给你，也让你能够经历的，这个时候愿意举手来接受表示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们愿意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有没有哪一位愿意这个时候来经历从神来所赐的这份的平安？我们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赐福于你。有没有哪一位愿意的可以举起手，我们来为你来祷告。主，你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在哪里，求主你继续的引导我们众人，让我们像大卫一样，如果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做错得罪你，求你给我们抓着机会悔改，重新在你里面得着满足的喜乐。求主你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们，让主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就不彷徨不恐惧，有着从你来的平安。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